尤俊达的密探飞毛腿朱能回到武南庄给尤俊达送信，靠山王杨林准备的黄杠已经从登州出发。因为大隋的天下逢山有贼，遇岭有盗，他们也怕黄杠丢失，押黄杠的人都是晚上行军，白天睡觉。6月24的晚上路过小孤山长夜林，那尤俊达很有智谋啊，想要接黄杠，在四个月前就派出很多密探、远探、近探、流星探，就在队伍左右不断的送信，消息非常准确，你们赶快做准备。尤俊达点头，程咬金也兴奋起来，好，赶快准备。今天是6月22，再有两天呢，黄杠就要到了。这边调齐了府上下的人，准备多没有啊，有500多人呢、啊，都是身强力壮的棒小伙子，一个个短衣襟小打扮。尤俊达跟大家说明白，这些人是当年的喽啰兵，一听打仗乐得像回姥姥家一样，因为程咬金没干过这。尤俊达教他，你出去说什么，见面说什么，你出去我在这给你坐镇。嗯，哥哥，你要是出去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我到你就说，你把东西留下。
不行，还有套山歌，我教你咱们一套绿林话。黄杠来了，你这马冲出去，瞪着眼睛，摇着八卦，开山越，你喊拍，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对面来人听真，急速把黄杠留下，要不然牙崩半个说不字，大斧子管杀不管埋。哥哥，你得说对才行。
小子，不就是几句吗？嗨，我记住了。
你害怕不？
怕什么呢？要怕你别去，我去。不过我有点事儿。
什么事儿？你给我准备一挂鞭，弄点二踢脚、麻雷子什么的，好不好？哥呀，您干嘛？也不是过年。
哎，那不对呀，你是经常干这手，我是第一次啊，这叫开市大吉，放放鞭炮庆贺庆贺，我也高兴高兴。
尤俊达说，行，鞭炮我们家有的是，准备点。为什么？现在他依着程咬金呢，要把黄杠接下来，几辈子也吃不完呢。简短接说，已经来到6月24，天色已晚，程咬金和尤俊达带着这支队伍悄悄的来到历城县境内小孤山长夜林中，500名彪形大汉手擎兵刃，由尤俊达派兵分为东西南北四面，跟大家说的清楚，如果得了手，大家一拥而上抢黄杠。不过哥哥呀，我们接黄杠盼了这么多天，憋足劲儿，我只有点担心呢，你没干过呀。老二杨林掌中一对水火囚龙棒，天下无敌呀，你可小心呐。
兄弟，你要害怕你就回去，哥哥我接的就是黄杠，斗的就是老儿杨林。正说着，有喽啰兵噔噔噔噔来到了马前，单腿点地报。
启禀爷，得知黄杠来了。程咬金和尤俊达闻听马蹄高坡，顺着喽兵指的方向一看，哎呦，就见长夜林外边的大道上来了一队人马，军兵高举着灯球火把，亮子幽松，把个小孤山长夜林照如白昼。那队伍拉了老长，足有好几里地呀、啊， 什么骡驼子车辆连成片，队伍在前，前边有两杆大旗空中飘摆，丈二旗杆银标头，大红旗心，走金针恰银线，边镶黄火焰，正中间斗大的两行金字，写的是太岁靠山王，进京献黄杠。就听着铃铛声叮当叮当叮当叮当的，远远就过来了。程咬金一看也紧张了，这么多人呢，那么这黄杠是怎么回事呢？我还得说上一笔。原来这镇守燕海登州的靠山王杨林，想当初帮助他大哥杨坚篡后周，兵发南陈，一统天下。他大哥死后加封为太岁靠山王的职位，那就雅如太上皇了。每逢上阵，手持一对水火囚龙棒，能征惯战，统领40万大兵，所向披靡，九镇战海登州。他性情狂妄，性如烈火。他有一个缺陷，一生无儿无女。在他年轻的时候啊，还不觉得怎么样，可是到老来老来上了年纪，看着人家有儿女有点眼馋。怎么办呢？他自己给自己出了个主意，就在手下的偏将牙将里收名伶一子，由大太保说起，一直收了12个太保，收了12干儿子。等到杨广登基之后，杨林听说杨广弑父夺权，残暴无道，杀了武建章满门。杨林吃惊啊，我和大哥打下江山不易，我应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他要回京城打听打听。杨广害怕了，我前文说了，他才下了一道旨意，说国库空虚，皇叔你千万不要进京，如果非要来，您必须进上64万的黄杠和全份龙衣贡。杨广一想，不好办，钱太多了，就那龙衣贡什么时候做完呢？我一挤兑他就不能进京了，等我根基稳了，我也不怕杨林了。那杨林得到旨意，就派中军官高谭胜等人筹办黄杠，限期叫他火速交齐，这一来山东百姓可就苦了。那么说什么叫龙衣贡啊？就是由皇上说起，到内宫里的所有人每人一套衣服，要论价值100万两黄金呐。黄杠又是什么呢？就是黄金白银，每样32万两，补助国库。这一天高谭胜告诉杨林，黄杠龙一共已经准备齐算，那么什么时候启程？杨林说，我打算先派人押解黄杠进京，我随后启程，你们哪一个自报费用保黄杠入京都？话音未了，有两人搭话，爹爹，孩儿愿往。杨林一看，原来是大太保徐芳、二太保薛亮，这两个人暗地里早商量好了，这个差事不能叫别人抢去，他们心思是不能给杨林白当干儿子，借这机会得搂点，要发一笔财，所以自告奋勇。杨林说，儿啊，你们两个人保黄杠太好了，带多少兵马？爹爹，将在谋不在勇，兵在精不在多，您就给我1000马队就足可以了。为什么他俩这么说呢？他们叫杨林爱听。杨林点头，告诉他们3日后启程，什么公事啊、文书啊、穿资啊、粮饷一概齐备，龙一共查点好了，上了风就撂在车上，黄金白银都装在银鞘里，搁在骡垛的上边。什么叫银鞘呢？就是啊，将一篓粗的原木，把它中间劈开， 然后里边掏空了，把这金银呢码在里边，然后呢把这原木合上，打上箍，上封条，这叫银鞘。准备好了，哥两个和杨林告辞，押着黄杠走了下来。再说两个太保一路上勒索地方，自己腰里是肥了，可就不顾当兵的。当兵的又骂，这个说，我当了十年兵就没吃过粗粮，这是头一回吃这窝窝，哼，这可叫窝死人不偿命。那个说，大哥，我吃这么些日子的小虾米熬菠菜，把脑袋全吃绿了。那个说，哼，这俩小子这么 low， 没有好下场。现在天下各处逢山有寇，遇岭藏贼，这黄杠一路上，嘿嘿，就能不出错。要是遇上响马劫黄杠，我不管别人，我是给小子大料台，撒腿就跑啊。对，你提醒了，我也跑，谁要不跑谁是孙子。就这么传来传去，全营的人上下都知道了，大伙都挺高兴。当兵的心说，怎么就没有劫黄杠呢？要有了劫主，我们好给他呀。他们这嘀咕，那两个太保明白了八九，这伙人可是琢磨我们呢，他们背地里可能恨我们。兄弟啊，咱们是给当兵的扣大发了，如果遇上响马劫黄杠，他们非给我们撂台不可呀。敢要那样的话，宰了他。我还有主意，咱们白天不走，晚上走，保证一路平安无事。晚上走怎么就没事呢？嗨，那些山大王他的派头比咱的王爷还大呢，晚上睡得香香的，谁下山接人呢？对呀，好，就这样，白天睡觉，晚上启程，一晃就到了6月24这天。黄杠正往前进，已经来到小孤山。这阵朱能派喽啰兵给程咬金和尤俊达送信，看见灯光，黄杠露头了。程咬金说，来呀，给我点炮仗。紧跟着抬腿摘到斧子，在肩上一扛，小肚一碰战马铁锅梁，两脚一踹凳，这匹马就冲出去了。紧跟着叮当噼啪啦当，鞭炮一响，一阵马褂銮铃声惊动了大太保押解的黄杠队伍。前边军兵也听见看见了，吓坏了，汪啷一乱，军兵扭头往回跑，车辆还往前去呢，人和车就挤在一块儿。大太保二太保正在队伍中间带住战马，吁，怎么回事？什么响？当兵的乐了，阿弥陀佛，真不容易，可有了接黄杠的主了，赶紧往后传。有人来到了大太保近前，二位太保爷，大事不好，前面有劫道的了，来多少没看见，好，我们瞧瞧，这谁呀？这是胆大包天。徐芳提战马来到队前，弟兄们别乱，保护车辆。说着提战马来到队前，抬头一看，差点把大太保的鼻子气歪了，怎么只有一个劫道的？嘿，这胆子可真大呀。再看这长相，把他吓一跳，哎呦，真这么吓人呢、啊、挺大个脑袋，配着身英格绿的衣服，掌中八卦开山月，斧头真有半拉车轱的大小，人也精神，马也威武。哎呀，哪出来这么个恶鬼呀、啊、程咬金一看，当将官了来了，大喊一声，呔，不中谷子不中马。尤俊达就在树林里听着呢，心想，爷爷，哎，不是我教那套，怎么变词儿了？怎么谷子跟马都上来了？官兵说，你爱种什么种什么， 老成接着喊第二句：“闲来无事当响马啊！”没事你当这个。程咬金跟着底下说了：“若是不留下龙一共，哈哈，砍下杨林脑袋瓜呀！”对面来人，把黄杠给我留下，如若不然，而来砍呢。他把大斧子一举，我是一斧一个来摘脑袋瓜呀，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他这一喊一叫，把大太保的战马吓惊了，稀溜溜一叫往回一学，原地转了好几圈。大太保咯噔揽住缰绳，吁，哎，我说你是吃饱撑的吧？啊，是不是穷疯了？你敢劫我，劫的是你。你知道押解的是黄杠吗？知道。你知道劫黄杠犯死罪，祸灭九族。嘿嘿，不是黄杠我还不劫了啊。靠山王老儿杨凌在何处？杨凌呢？嘿嘿，你把小爷打败再说杨林的。程咬金呢是第一次干着活，眼睛不够使了，往前后左右看了半天，这回才注意眼前这个人，20多岁，是个小白脸儿。这张脸呢长得白中透粉，粉中透红，下巴颏没有胡子，胯下一匹白马，掌中一杆梅花亮银枪，长挺漂亮，银盔银甲，素罗袍。小娃娃，你给我回去，你把靠山王老儿杨林给我叫来，我一斧子掏了他。还告诉你，我斗的是杨林，你来干嘛来？回去。徐芳一听，把脑袋一晃，嘴一撇，想啊，你也不看你是神马东西，还想斗靠山王？告诉你，靠山王就在后边，跟他斗你不配。你不是要劫黄杠吗？你是死催的，你先问问我掌中这杆枪让不让。你胜了他，靠山王也就来了，胜不了，你在小爷的枪下做鬼。老程一听，哦，我打不了孩子，又引不出娘啊，那好，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你抄家伙吧。程咬金双脚踹蹬，马往前撞，手中大斧子，扳斧头，线斧转，大斧转，呼的一声奔着徐芳的面门点来，小子我处你呀。徐芳没见过这招啊，急忙立枪，刚刚一挂，还没等挂上呢，程咬金的斧子太快了，斧头刚刚一落，劈头盖顶劈下来，嘴里喊着劈脑门啊哟。徐芳双手举枪往上一横，康的一声，斧头砍在枪杆上，震得徐芳双膀发麻，在马上栽几栽，晃几晃，差点儿掉在马下。紧跟着老程的斧刃朝左刷就削过来了，徐芳急忙抬左手让过斧头，心说好厉害。老程的斧头一方个斧刃刷奔右边，枪杆又划了过来了，再消手啊啊！徐芳赶紧抬右手让过斧头，老程平抡大斧子横着又奔徐芳的脑袋，嗨，掏耳朵呀！徐芳赶紧大低头，稍微慢了一点，耳轮中就听着噗的一声，把徐芳啊盔缨砍掉了。那徐芳三魂吓掉了两魂啊，紧跟着二马错蹬，程咬金手疾眼快，把大斧子往下一划了一个海底捞月，抹就听着鲜血飞溅，把徐芳的马头砍掉了，马脑袋飞出一丈多远，战马哭丘趴架了，把徐芳摔在地上。程咬金一拱当，手中大斧子一扬，嗨，我劈死你。徐芳一看不好， 急忙抱拳拱手：“好汉爷，饶命饶命，黄冈归你了。”程咬金带住战马：“那我问你，老儿杨林可在后边？”“他在后边呢。”“好啊，爷爷找杨林算账去啊，饶你不死。”说个饶你不死，徐芳赶紧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从本队中抢上一匹马，冲着薛亮一招手：“快顶住！”就在这功夫，小孤山西南角的山环里和东北方向冲出两哨喽啰兵来：“杀呀，接黄冈啊，别让当兵的跑啦！”呜，往上一围，再搭上这些官兵啊，早就不想伺候大太保二太保了，一看有人接黄冈，太好了，咱们快跑吧，回去吃饱饭吧。哇，一起往东南方向跑，车辆垛子全不管，给人家扔下，两个太保也顾不过来了。再看程咬金是死追不放，为什么呢？他想啊，可能杨林在这队伍里呢，我要是追过去把杨林杀了，就能报杀父之仇。大太保二太保一看这响马穷追不放，一靴马喊上了：“呔，响马，东西给你了，你要是英雄敢报名吗？”按说劫了黄冈不该报名，程咬金一想，我要不报名谁知道我呀？要不你这大爷姓什么叫什么？我们叫程咬金，姚军达呀。